旅行路上听格列佛，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
欢迎大家来到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今天呢，我们还是新加坡的专辑。来格列佛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呢，是格列佛的一位好朋友，他叫孙志强。他呢在新加坡呢生活了几年，对新加坡呢颇有一些了解和感受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他来格列佛直播间做客，我们不给大家讲攻略，也不给大家讲美食，那么我们请志强呢给我们聊聊，那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生活，他们的压力到底大不大？现在志强就在线上呢，志强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孙志强。由于工作原因呢，我之前在2013年到去年2016年10月份，被公司派驻新加坡工作，就是自己呢对新加坡这一块的社会啊，包括它的这些一些现象呢，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认知，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到新加坡生活压力到底大不大呢？我个人来讲呢，觉得既大也不大。其实说到大呢，我们可能有去过新加坡的朋友可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外面吃那些美味大排档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人在那边收拾碗碟清理卫生，就是说有人还觉得不解，像这样年纪的人可能在我们这边都已经颐养天年了，就是比较就是退休生活会比较安逸的，为什么还要出来工作？这个可能跟新加坡的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福利政策有关系。然后的话，这些新加坡其实不是算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然后就是说人们可能都是需要加倍努力去工作才能够赚取到比较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是像这些这个老年人呢，可能之前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工资不是很高，所以说他得到的这个社会公积金比较少，所以说可能促使他有一部分人是需要出来工作的，这可能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当然也不排除有很多老年人，现代社会可能觉得在家里面都觉得比较孤单啊，就是出来找一份工作，然后来消磨时间，这个也是有，也有这种可能性，是这样。我也见过有一些老年人经常在那边开出租车，主要是为了消遣时光，是这样。说到生活压力大，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来自于医疗方面的。新加坡的医疗呢水平比较发达，但是呢就是新加坡这边它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一些费用还是有时候会非常贵的。比方说我知道的有一个朋友之前有做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在我们国内可能就算相当于是一个小的手术，但是当地呢做这样一个手术基本上都要花到2-3万的这样一个新币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有合到10万左右人民币吧。这个还是费用，医疗费用还是相对比较高昂的，尤其是这种需要动手术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新加坡的话主要跟它的这个医疗制度有关系，它不是一个全民医保的这样一个国家，就是政府补贴的这方面医疗的保险呢并不是金额特别多，所以在新加坡那边商业保险相对于发达，是这样一个原因。不到生活压力大呢，还有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这个群体就是一些学生群体了吧。其实新加坡它的这个升学压力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想象不到的，就是在新加坡的话他们的课外补习占到了一个很大的比例。有一个说法是新加坡90%的这个有孩子的家庭都会让孩子去到校外进行补习的，就是因为新加坡有一个规则，就是分流，要强制规定的，要把这个孩子分成这个分出等级来，就是要分成快班和慢班。有两次吧，小学就有两次，一个是小学4年级就要进行分流了。就是他会有一个集中的测试，考得好的孩子就会到相对优质的班去，会配备好的老师，然后有什么校外活动或者之类的都会优先照顾这个班的孩子，然后学习不好的孩子就会被分到这个比较差的班，配备的教师资源呢也会比那些好的班级要差一些。可以说有一个说法是，如果都进到这个资优班的话，就是踏上了这个重点大学的这个快捷车上，因为家长都是怕输嘛，都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进到这个资优班里去，不遗余力的给孩子们去上这个课外的补习班， 是这样。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呢，我觉得就是这些都是新加坡人可能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这几个方面。然后呢，又说回来，就是说他们，我觉得他们生活压力不大的话，有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说是新加坡的住房，住房来讲，在我们这边看来的，我们国家看来就是相对于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了。但是众所周知，新加坡那边的租屋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它这个可以说，秉承的这个居者有其屋的这个理念吧。就是新加坡推行这种政府组屋，可以使新加坡大概85%的人口都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这85%其中90%多的这个都是拥有自主产权的，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可能就是租住这样子。它的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对于这个组屋的价格对当地人来讲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具体的这个金额我没有去了解过，因为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方面。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觉得比较温馨的一个点呢，就是说它有这样一个规定，如果年轻人能够在自己父母的这个住所2公里之内买房的话，政府可以提供一个40,000新币的这样一次性的补贴。就是政府是为了鼓励能够促进这个家庭的融合，能够使年轻人可以照顾到自己的父母，所以说出台了这样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是住房方面的。然后啊，就是说他还有就是他压力不大，我觉得一个点呢，就是政府对于这种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个补贴政策。可能那个我刚去新加坡的时候得到的这个消息的话，当时我非常的震惊，就是如果一个人开一家小的公司的话，他这个政府可以补贴到什么程度，个人需要买那些电脑啊、打印机的这些自动化的办公设备，政府的补贴可以达到90%这样一个比例，自己可能只要花相对10%的这样一个钱，就可以把这些自己所需要的办公设备就全都买下来了。这个是第二点，就是说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相对于员工来讲，这个培训问题，新加坡政府呢设置了很多的这种培训课程，就是为了提升新加坡人的这个竞争力，自身的竞争力。他的这些课程呢，可以说是也是有大量的补贴在里面。就是比方说一个员工上一个管理类或者是跟自己企业相关的这样一个课程，政府的这个报销比例也是可以高达80%到90%之间的这个学费。也就是说比方说我这门课程我花了10,000块钱，那么我只要掏1,000块钱就好，剩下9,000块钱是政府掏的。如果说90%是针对于他们持绿卡的人，如果是新加坡国籍的人，除了基本上可能除了免费之外，如果能够很好的完成课程，那么政府还有一个额外1,000块钱新币的这样一个奖励。这个是真的是对员工来讲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促进和帮助。可能有人觉得啊，那我参加了这个课程是不是会影响工作呀？不用担心，政府除了提供这个很高的这个报销比例之外呢，他还会补贴这个员工因为上课所造成的这个补贴一天的工资，上一天课会有一天的这个工资补偿。同时呢，会对于这个自己有这个员工培训的这个公司也会给予一定的鼓励。比方说这个企业如果自己有员工进行这个培训的话，那如果企业在进行申请贷款或者是政府都会给予相应的积极的进行配合，比方说有些贷款可能很快的就会放贷这样子。综上所述吧，就是这三点是新加坡的这个新加坡人生活压力不是很大的这样一个方面。
谢谢志强跟我们的分享。通过你的这个对新加坡的一个了解，在那边生活，那你总体下来，你对新加坡这边的生活，你是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和态度呢？
其实呢，我觉得通过在新加坡这三年吧，我觉得我对新加坡的生活的状态还是非常满意的。就是比方它的食品安全，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空气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相对于平和的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都是我真的是非常满意的，都是觉得我新加坡真的是一个不愧为一个宜居城市，是这样。
谢谢志强今天花时间跟我们分享了他眼中的新加坡的一个普通人的一个生活一个视角啊。这一期呢，我们是新加坡特辑当中的一部分，聊一聊新加坡当地人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么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请志强呢给我们聊一聊新加坡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希望呢对您想去新加坡旅行或者是想在那边了解更多的这些生活的一些信息或者是经验吧，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那么如果呢大家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行的话，想和我或者是嘉宾做近距离的沟通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是听格列佛的全拼，那么关注之后呢，也可以把您的想了解的这些观点和信息呢输入到我们的对话框里去。同时呢，如果您还想和我本人或者和志强呢有进一步的沟通的话，您也可以尝试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输入孙志强，志是志向的志，强是强大的强，也有机会呢和我们的嘉宾呢能够有近距离的互动的机会。再一次谢谢志强，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谢谢志强。偷偷摸摸混进了人类群众，我没有多说，打开了门的说，我们的生活忙得我们都不懂，我们的软弱怎么说怎么做，他全都一识破，人按那么多，为什么选择